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加拉太书五章的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这是特别谈到肉体方面的事情，然后后面呢，相对于呢肉体方面，那就有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九到二十一节有关肉体的工作。好，我们请来读，请。然而也，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我们刚才这里所读到的这一个情欲的事呢，其实在原文当中就是指着那些工作从属那肉体，好，是肉体的那些工作。这些工作呢，它现在持续是处为照亮显明的，它这些事情呢都是很明显的。那这些工作呢，这个任何什么它现在持续是什么呢？那这边就是有一大排了，通奸淫行、污秽不洁、情欲邪荡、纵欲邪荡、然后之后呢有偶像之侍奉敬拜、医药无术、这个邪术事实上就是英文的这个药房这个字的这个同词根的、那仇恨敌意、争执竞争啊、火热激昂啊、炽热愤恨、分门结党、立场分歧、教门党派、恶意嫉妒、酒醉、夜宴狂欢，除了这些之内呢，还有并且那些具同样相同的再对那同一者。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些之外呢，所有跟这一些事情呢具同样相同的这一类的事情都包含在这里面，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这些，这不过是把它所列出来的东西而已。那这一长串的这个东西呢，它基本上每一个字呢，你差不多都可以从字义当中去找到它的一些的说明啊。那每一个地方都有啊，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呢，其实去把这些字可以稍微去查看一下啊。去查看一下，那我们在这边可能就不会去一个一个的去讲解啊。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学者有试着来把它分类啊，试着分类。那我们可以看看它大致上是是怎么分类啊。那Robertson 呢，他说保罗在这里有关肉体的工作中被显明的事物清单中大概可以分成四组啊。第一个就是有关感性和肉体方面的罪啊，包括前三个奸淫、污秽、邪荡。第二组呢是有关偶像崇拜方面的罪啊，包括了拜偶像和邪术。第三方面呢是人际关系的罪，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啊，异端，还有这种嫉妒啊，然后第四方面呢是醉酒放纵方面的罪，所以是醉酒荒宴啊，所以大致上呢，学者是有把它做一些的分类啊。对，那像丁道尔的分类呢，基本上也差不多是大同小异啊，那。也是前三项是有关和性和放荡的有关系，接下来是表示仪式方面的罪，这和旧约和异教有关的，接下来八项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罪，最后两项是有关纵酒，就是这一方面的罪，所以基本上你看到大致上是相同的。那这一些呢都被保罗称作是一种是属于肉体的工作，肉体的工作。那也就是前面在放纵肉体私欲之 后产生出来的一些的工作，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很明显的，那甚至可能不需要基督徒分辨，连外邦人也都知道这些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事情。好，那好，保罗刚才我们也读到，在这个清单当中并没有列出所有的，所以保罗加了一句，那那一些句同样相同的再对同一者，再对那同一者，这个那同一者就是指着前面上面所列的这一切啊，那这都是在他们的当中。那到于这些个呢，也就是包括上面所有的以及同样相同的这一些呢，保罗说我现在持续预先到说再对你们啊，那我现在呢就预先先告诉你们，但也是按照正如呢我那时预先发话言说啊，这是按照我以前呢曾经说过的啊，什么说的是什么呢，我预先说的，我以前说的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那些到于那些那种样现正持续实施行使了的这样子的这些的人，那些行使持续实施行使，这实施行使的这个动作的本身其实就暗示着它是一个不断在做的，然后用现在时态来表示不断在这样子实行的人呢，不，他们将要行承受产业到于王权国度从属神，他们都不能承受神的属于神的这样子的一种王权国度啊。那保罗在他的写作当中呢不太多来谈到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主要是在福音书里面常常的被就是主耶稣啊或是他的这个被主耶稣来谈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来稍微看一下好，在这边呢我有把这个有关神的国的重要经文呢统统把它列在这，至于保罗所写的东西呢是不是很多的啊，有关神的国啊。好，那我们这是我已经把所有有关神的国比较重要的经文把它汇起来哈，那其实神国的这个概念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应当是一个要很重要的要去明白的一个概念。那在这里呢我们大概约略的可以来稍微谈一下，那为什么说它重要呢，正如同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曾经谈到主耶稣他教导他门徒呢啊，你们要先求第一个就是神的国，对不对，然后按神的意，那当然这个求我们已经讲过，他不是在那里祷告祈求神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你的公义早日在地上行出来，不是，因为这里的求不是祈求，是寻找的意思，主耶稣要求他们用命令语气要求他们去寻找神的国和神的义，既然主耶稣命令他们要去寻找神的国，那表示神的国是已经在了呢还是还没有来，已经在了才会要你现在就要持续的去探索寻求到于那国度从于神从属神嘛，对不对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国度是已经到来的，那所以主耶稣要求他们去持续的去寻找，不但是这个国而且呢也是来寻找这个义，那至于这个义的部分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谈过了，那至于什么是神的国呢，那在这边呢我所列的经文呢就是大致上把一些神国的这种重要的一些的经文啊，所以我这边不是把所有的经文都列起来，而是把它一些的重要经文列起来。谈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通常的一个观念就是 神的国就是一个有范畴的地方，对不对？像中国、美国啊，神的国，那都是一个有范围的地方。那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神的国是属于神的儿女，是信他的人，对不对？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呢，神的国里呢，只有人重生才可以进神的国，对不对？啊，不信的人能不能进神的国呀？啊，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就在神的国的外头了，是不是？是吧？啊，但是这种观念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我记得我在这里讲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打过这样的比方，啊，那比如说啊，如果我啊现在啊在中国哈、啊，那我就在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之下了，是不是？啊，那如果呢？我现在呢到了美国，那我就在美国的这个王权国度的管辖之下了，是不是？那中国的能不能再管我呢？在那时候就不能管我了，对不对？那现在呢，神的国呢，信的人才能进去，是不是？那进神的国，那不信的人呢，他就不能进去，换句话他就在神的国以外了，是不是？那神还能不能管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在神的国以外的啊，那能的话，那他们应该是在神的国以内，神才管他。既然神能管得到他，他们应该在神的国以内了，对不对？可是圣经又说，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进神的国，那不信的人就不应该在神的国，是不是？可是不在神的国，神又能管得了他们，所以他应该也在神的国内。你就看见这个就搞糊涂了，这到底是在里面还不在里面呢？那其实神的国，神是统管万有的，万有不论是在什么地方，通通都在神的管辖之内，是不是？是。那换句话说，在神的管辖之内的话，如果我们用地方作为一个神的国的概念的话，那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在神的国里面，因为你都受他的管辖，是不是？但是显然圣经在他的使用当中的时候，似乎不是用这种范畴的概念来描写神的国，因为神的国万有都在神的统管之下。那这个神的国呢，那它有一些什么特性呢？诶，这个神的国居然可以给的，神居然可以把这个国给人的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因为天国是什么？是他们的。这边不是说他们有福了，他们可以进天国，而是说天国就是属于他的，对不对？那路加福音也记得说啊、神呢他乐意呢神乐意把他的国呢赐给你们啊，这换句话说，这国可以给人的。那给了张三，那还能不能给李四的？你把它当做一个东西就没办法了，是不是？那换句话说，从我们需要从整个圣经对神国的使用和描述重新来想一想，来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否则你找来找去你找不到，是不是？啊，但主耶稣的命令是你们要来探索寻求神的国，所以这边有一些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吧。啊，马太福音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换句话说，这个靠着神的灵赶鬼的这种权柄，好像跟这个神的国有关系，是不是这个概念？好，那当然。在马可福音里面谈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听信福音，又好像这个神的国好像近了啊。那当然记得约翰也说天国啊，神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就已经在旁边了啊。那换句话说呢，他是这个国度呢，他的来临和那个似乎还是不是跟地上的范畴有关系。好，那主耶稣呢在马可福音谈到说，在这里的人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然后之后六天在他们的面前改变形象。 可是之后没有尝死味之前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圣经没有谈到出来天上这国就降到地上来了啊。换句话说，这里预讲的国是关乎基督他的本身，是不是他自己荣耀的彰显啊？那路加福音谈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啊。神的国居然可以是你的，也可以是他的，是不是这种？然后也谈到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哈、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过去啊。那后面这边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也是一样的哈、啊。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要进去啊。然后在这边呢，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什么哦，在你们心里或在你们中间啊。换句话说，这个国度不是我们常常想的那样子一种的范畴啊。那好，这些有另外呢，我们跳一点，神的国是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这是保罗谈到神的国啊，然后又提到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啊。然后呢，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啊。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说，这正是神公义的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在这个国度的一个概念呢，那事实上我们就可能就要被提醒了，它不是一个那么合适用地方范畴的这种角度。那我们事实上知道，我记得以前分享的时候，在那个用字典来看希腊文的这一个国度 Basileia 这个字的时候呢，那 Strong 和Vice 的字典都讲到这一个，我们翻成国度的这一个字，希腊文字，它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是讲到一种皇权啊，一种王权呢 啊，或者简单的说，然后呢才引申来表达一种王权所控制的范围，也就是我们所谓国度的概念啊。那换句话说呢，真正这一个国度的概念呢，那可能是比较是要着重于做王的这样子的一种的一个权柄啊，权柄在那，而这个权柄呢，事实上也是在神所赐我们那个君王的生命的那一种里面啊。不过因为那个题目很大，所以我只是稍微点在这里一下。那丁道尔在这边呢稍微提出呢，他说你们因为这里保罗说你们就是行这些事的呢，并不能承受神的国哈。换句话说，让人一种感觉好像你要承受神的国的话，你就不可以去行这些事情啊。那好像神的国跟这个本来我们应该知道神的国是凭着应许恩典所给我们的，现在好像加了一些条件，这些事情你们不可以行哈。那所以呢，这丁道尔说，他说行这一些哈啊，在此处呢，保罗讲到，若行这些恶的事呢啊，我们也会自觉于神的国。所以表面看这种说法有一些吊诡哈，但是呢，并非如此。保罗真正的意思是呢，行这样事的人证明他们并未得着改变人心的信，他才会行出这样的事情。得了这神所赐的信，才会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而圣灵才是我们继承产业的印记，并在我们的行为上结果子。正如保罗下面所说的，好，那基督徒已经向这些事死，借着脱离这些从前所行的暧昧的事，就显明了因信称义的事实，也显明了他们里面有新的生命，也就是在这种基督里面的生命啊。这是丁道 然后呢，对于神的国这个事情呢，他又做出了一点的解释，在丁道注释当中，可能是作者的一个斟注了，就是翻译者的斟注，他说保罗对神的国呢，那这个是王权国度，从属神的用法呢很有意思，神的国这个是贯穿腓立福音。腓立福音一般就是指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或者称作对观福音的主要观念，特别是马太福音。马太完全以犹太的环境背景写作，并以旧约悠久传统的传承者自居。不过，神的国的意象呢，也在《使徒行传》里也有使用。如果我们接受南加拉太书所说的话呢，《使徒行传》保罗曾经教导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显示保罗正教导加拉太人，我们进入神的国呢，是要经过这些苦难的啊。那不过呢，他说他却不是保罗神学里最常提到的观念啊。例如有时他不用神的国，而是用福音啊、教会啊来表达这个字。那笔者呢，也就是翻译者，他并非指这三者的意思相同，而是指出就描述神和我们关系的这方面来说呢，其实这三者呢，也就是神的国、福音和教会呢，属于同一个观念领域。事实上呢，这一个 Basileia 也就是王权国度的这个国呢，也许翻译为神的治权会更好啊。那因为呢，国度有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只是提到就是巴斯利亚这一个王权国度，你看我把王权放在前面，表示这一个王，它这个字的实质直接的意思，按照 Strong， 按照 Vice， 都是指着一种皇帝或君王具有的权柄，啊，那之后呢，才衍生成为一种他所治理的范畴，啊，所以这个概念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啊，那，好的。再讲下去的话，那国度的话是，但我以前已经讲过，我想陈姊妹在这里也跟大家多少有一些分享过了，是吧？啊，就是有关这个神的国、神的义的这个概念啊。好，那他以前有留的一些资料在这里哈。好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谈到了像这样持续行使这样的人呢，他们是不能够来承受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王权国度。那这也跟我们刚才前面的时候曾经讨论到这个自由自主里面，其实按在这种自由自主的生命里面蕴藏或是孕育了一种生命的王权，对不对？正因为有这种生命的王权，才有可能怎么样自由自主啊，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受到其他人事物的辖制啊。那换句话说，从那个角度再回头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也就显而易见了，对不对？你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能持续的实施行使这些事情的时候，事实上表示你里面缺乏了那一种生命的那一种主宰，你是被肉体来辖制，以至于你能是持续的来实施行使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整体上面来讲呢，基本上也可以看见这两者的关联啊。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些的经文稍微读一下好吗？好，我们先读这个部分来，处为照亮显明的。然而也，他现在持续是那些工作从属那肉体，这个任何什么，他现在持续是通奸淫行、污秽不洁、纵欲邪荡、偶像之侍奉敬拜、医药无数、仇意敌视、增进竞争、火热激昂、炽热愤恨、分门结党、立场分歧、教门党派、恶意嫉妒、酒醉、夜宴狂欢。好，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包括了什么呢？ 并且那些具同样相同的再对那同一者，啊，这那同一者就指着前面，然后关系代名词这些个就指着上面所有这些加起来的啊。那好，显然保罗呢，他曾经警告过，而现在又再一次的警告啊，来。到于这些个，我现在只需预先道说，再对你们，按照正如的，我那时预先发话言说，是这样，那些到于那些那种样，现正持续实施行使了的，到于王权国度，从属神，不，他们将要行承受产业。所以这边这个形成受散叶的这个字的使用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啊，它关乎到整个圣灵和整个得救的人所要承受的产业。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形成受产业在加拉太书的用法当中呢，把它表明，把它列出来，从它在前面形成受产业的地方，我们稍微能够感受一下。这里神国不同的这种说法啊，说这是所有有关承受产业，不管是名词或动词啊。那在加拉太书这边所说的啊，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啊。那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啊。那这边以致呢，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的厚赐成为那承受产业。那在四章三十节，这旧约圣经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样同受产，一同承受产业啊。然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呢，那也就是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他们就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只有在加拉太书，几乎只有在这个地方，好像才把这个承受产业一个实质的东西讲出来，承受的东西。那之前呢，只是说他们可以承受产业，承受产业，承受产业，但到这个地方呢，才把这个神的国来作为承受产业的一个什么宾语啊。那好，那个。所以这边呢，就是这些经文，我就把它列在这边给大家参考啊。好的，嗯，这是好。那我们在这一段呢，那就是比较啊，好，好。我想我们休息10分钟以后呢，那剩下50分钟，我们一口气把这个后面的把它弄完啊，就是读完。因为这边有一些对照的东西要跟大家来谈一下，一下子谈下去的话，要花太多时间，就可能耽误。